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我们原来所拥有的不过是道德与不道德的行为，垂死而又软弱的生命，饥饿、干渴、罪的奴役，还有在传统中没有生命的宗教以及死亡。基督来了，他不仅是生命，他更分赐生命，并且以这生命来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重生、满足、医治我们，他点活并且喂养我们，他解我们的干渴，释放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牧养我们，他更使我们复活。欢迎您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好，真高兴能够在圣经真理讲座和您又见面了。今天呢，是我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17集的播出。在我们今天开始谈约翰福音第7章之前呢，我们先要来欢迎一下李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节目里面。李弟兄，我们在信息开始之前呢，是不是先来读一读今天我们所要使用的经节好吗？
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7章第2节、第11节和第37节到39节的经文。
好，
第2节讲到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
第11节是说到正当节期的时候，犹太人寻找耶稣说那人在哪里？
从第37节到39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纳灵说的。那时还没有纳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我们今天来到约翰福音第7章后半段，从37节开始看。在祝棚节的末日，也是最大一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逾越节是犹太人每年的第一个节期，祝棚节是他们每年的最后的一个节期。到了年中，庄稼完全收割之后，犹太人就来守祝棚节，敬拜神并且享受他们的收成。所以祝棚节表征人在事业或者在学业或者是人生其他事上有一个成就，也有成功，这些事情可以带给人快乐和享受。所以祝棚节就含示出人在职业工作或者是事业上的成就。朋友，您在职业或者是事业上也许很成功，成功的结局最后还是干渴的，最终您劳苦的一生还是干渴，因为每件事情都会到一个末日，每一件事情也都有一个结束，这就是结局。结局是虚空的，结果是干渴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祝棚节的末期，在这样一个背景里头，基督喊出了活水江河的应许。这个活水的江河要满足人的期望， 一直到永远。我们要看到祝棚节这幅图画，以色列人整年劳苦，一直劳苦到收成了，把五谷和酒都收藏起来，他们凭着双手的劳苦得到了这一切。劳苦完了，余下来要做的就是一连七天聚在一起，好好的享受他们的收成。到了第七天，这也是最大那一天，却是这个节期的尽头，末日就是他们这一天过后就要散去的那一天。为什么约翰在这里特别讲到末日呢？末日象征人生一切成就所带来的享受都会到尽头。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论您有什么成就，总会有一个尽头，总会到一个末日。比方说，人有相当美满的婚姻，但是这个婚姻不会持续到永远的，也会有末日。我们一生当中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末日。您刚刚新买的一件衣服非常新，非常漂亮，但是这件衣服却会到末日。每样东西都会有末日。祝棚节连续庆祝了七天，但是这七天迟早都要来到尽头。末日的末，它的意思就是到了尽头了。不论人是如何的富有，是怎么的健康，总是会到尽头的。人的财富、健康、家庭，甚至和亲爱的配偶之间，都会有末日。人一切的遭遇都会来到一天叫做末日。就在这个时刻，主耶稣站起来高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人没有得到满足，在这过去七天的享受大吃大喝也不能够解他们里面的干渴。但是主耶稣在这里高声地说，他们如果来喝基督，就会有活水的江河从他们腹中流出来。这个活水就是要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来的圣灵。约翰福音第七章，这一章虽然是很长的一章，思想却是很简要。他的中心思想乃是，我们在一切的成就上有了成功，享受了一切所有的，并且在我们一切美好的环境中欢乐的时候，我们会领悟到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干渴，这个干渴没有办法被其他事物解除，只有基督能够供应我们活水，解我们的干渴。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许您正在过着舒服的日子，但是有一个末日终必来临，在那个时候您的一切享乐穷尽，您会觉得干渴。请您记住，能够给你活水，能够解你干渴的，只有主耶稣自己。
圣经是一本很有含义的书，李弟兄，您看啊，在这里，他这个时间的背景呢，
是祝棚节。
对，而主耶稣啊，他在祝棚节的末了，他居然出来传这个活水的道，一定是有他内在的含义的。你看啊，在这儿有节日，也就是说呢，有欢乐也有享受，但是又有干渴还有活水，这个很有意思啊。
是啊，这个祝棚节是犹太人每年的最后一个节期。
嗯，
在祝棚节的时候，也就是农业社会的秋收冬藏，粮食满仓的时候，人们不再耕种，不再劳苦，因为一年的工作已经完毕了。
是，
田里的庄稼都已经收割，五谷和酒也都收藏了。人聚在一起过节，和家人、仆人共享一年的收成，那是他们在一起欢乐享受的时候，也应该是满足和安息的时候。
对呀，
但是他们居然是干渴的。就在这种背景之下，主耶稣向他们发出了，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这样的呼召。
是，主耶稣他发出的这个呼召啊，不仅仅是在祝棚节，他更是在这个节期的最大之日，也就是在这节期的最后一天，向人发出这样的呼喊。
一点也不错，这个表示无论我们是在事业上，在学业上，在家庭上，在享乐上，甚至于呢在宗教上有什么样的成就，或者是如何的成功，至终啊仍然是不满足的，仍然是干渴的。
所以啦，这个时候我们要听见主耶稣在这里的一个呼喊，并且呢我们都要来到这位耶稣的面前，接受活水解我们里面的干渴。
是啊，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位年轻的女子热爱追求啊外在的享受。有一次啊出去玩了，十分开心，曲终人散，回到家里之后，她却发现了短暂的享乐并没有给她带来满足，反而呢带来更大的虚空。这个虚空啊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干渴。
嗯，确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啊。所以呢主他所赐的活水总是在人短暂的享乐之后呢，也就是真正干渴的起头的时候呢，要来解我们的干渴。
是唯一能给我们活水的，唯一能解我们干渴的，只有主耶稣自己。
对，我们在已过呢也谈过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说到了有许许多多的人在他们一生追求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也非常的富有，照道理应该是很满足的了，但是啊至终他们呢仍然没有办法喜乐。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每一样新的东西呢都带来一个新的干渴。而就在这当儿呢，主耶稣他就向所有曾经满足却又干渴的人发出了一个非常甜美的呼喊。他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主耶稣在7:38说，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的江河是多数的，有好多条江河。在约翰福音4:14，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如果喝他所赐的水，这个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入永远的生命。到了这里，主耶稣进一步的说了，那喝他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这里，主耶稣不是只说有一道河流，乃是说到有好多的江河，这里的江河是多数的。那独一的活水江河就是圣灵的自己，人如果接受了这一个圣灵，接受了这个独一的活水江河，很奇特的，这一道圣灵的河流要流出许许多多的江河。这些活水的江河就是指着生命多方面的流出，神的生命发源自那唯一生命水的河，这唯一生命水的河就是神的生命之灵。从这一道河流出了许许多多其他的河，有的是喜乐的河，安慰的河，有的是公义的河，有的是圣别，又有的河是爱，是忍耐和谦卑。我们实在不知道究竟从这一条圣灵的河流出了有多多少少的江河，这些活水的江河是从我们这个人的深处流出来的。这就是做生命的基督，做生命的基督在那灵里头进到了我们里面，就会产生许多条活水的河来，然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有活水的江河一直一直在涌流，把这些活水涌流出来，叫别人也能够觉到我们这个人不一样了，满了生命， 死亡在我们身上被生命吞灭了。我们看见生命是胜过死亡的。如果基督徒来到一起聚会，大家坐在那里，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人有活水流出来，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一定是死城的聚会。如果没有人有活水流出来，死亡在那里就会得势，占了上风。但是如果在那里聚会的每个人从灵里头都能够流出几道江河来，那个聚会是要洋溢泛滥，满了生命的。这就是变死亡为生命。
李弟兄在刚才的信息里面，他提到了一个生命水的江河。那么在启示录第22章第1节那里呢，也提到了一道生命水的河。这两个河是很有关系的咯。
那当然是的。在启示录22章第1节所说的一道生命水，是象征神在基督里成为那灵，将自己流进到他所救赎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
是
这个独一的生命水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成为一道生命水河。所以这个生命水是指着圣灵而说的，也就是罗马书8章2节那里所说的生命之灵。
信息里面另外还提到了，那喝主耶稣的人呢，要流出生命水的江河来。而这里的江河啊，它不是只说一道江河啊，它乃是说好些江河。
没有错，在原文啊，这里的江河是多数的，并不是一道江河，而是好多道江河的意思。
是
当独一的生命水河，其各方面的丰富，在我们不同的经历中就成了许多道的河。就正像加拉太书5章所说的，那灵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和平、恒忍、恩慈、良善，还有信实、温柔、节制等等。
太好了，李弟兄，你所提的这些点啊，个个啊都可以说就是一道的江河，对吧？
是
真的，我们人人都需要信入耶稣，好能够从我们的深处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Amen。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很多基督徒看不懂这一节，为什么说还没有？神的灵不是从起初就有了吗？怎么能够说这里还没有那灵？但是这里的那灵就是罗马书8章9节所说的基督的灵。这里的那灵也就是腓立比书1章19节所说的耶稣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和耶稣基督的灵在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没有，因为基督还没有得到荣耀。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得荣耀的呢？在路加福音24章26节记载得很清楚，耶稣是在复活的时候得到荣耀的。在他复活之后，神的灵就成了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之耶稣基督的灵了。基督在他复活的晚上把这个灵吹到了门徒的里面。今天这灵乃是另一位的保惠师，也就是基督受死以前所应许实际的灵。在主耶稣被钉死复活之前，这灵还只是神的灵而已。神的灵只有神圣的元素，没有人的元素。但是当神借着基督成为肉体钉了十字架并且复活了，就成了耶稣基督的灵了。在耶稣基督的灵里头，他就有了神圣 属人的元素。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灵里面，带着基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一切数值和一切实际。因此他现今乃是那包罗万有耶稣基督的灵，做了这个活水给我们接受，给我们享受的。我们已经看见，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荣耀。在复活里，主成了赐生命的灵。根据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末后的亚当，也就是在肉体中的基督，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从这个之后，耶稣基督之灵带着神圣属人的元素，包括了基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和复活的实际，那灵就有了。创世纪第一章有神的灵，神的灵就是神的自己临到了他的造物。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的灵里头只有神性。直到有一天，神自己成为肉体，做了人了，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过了33年半，被钉了十字架。在被钉十字架之后，他经过复活，他也升天了。这个时候，神的灵就成了那成为肉体复活的耶稣基督之灵了。今天耶稣基督之灵是成了，他可以出来接触人了。我们要看见，从前神的灵只带着神性出来接触神的造物的，但是今天耶稣基督的灵带着神性，也带着人性。耶稣基督之灵还带着他包罗万有死的功效和复活的元素出来接触人。在基督复活之前没有这样的灵，但是在基督复活之后，这样的灵就成了。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这里有一杯清水，我们把茶加了进去，我们又加了牛奶进去了，然后就加进蜂蜜，最后这杯清水就成了包罗一切的饮料了。在一杯清水经过这一切阶段之前，它不是这样美妙的饮料。虽然杯中已经有清水，但是呢，包罗万有的饮料还没有。只有加了这些成分之后，我们可以说包罗万有一切的饮料就成了，就有了。同样的，主耶稣在7章39节还有14章16节和17节所应许的灵，不是那只有神性的灵。主耶稣所应许的灵是有神性也有人性，还加上包罗万有的死，还有他的复活升天各种元素的灵。太好了，我们今天不单是有神的灵，也有耶稣基督的灵。就是这样一位包罗万有的灵，把生命水的河流赐给了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您节期的末日，在您欢乐享受之后，如果还觉得干渴的话，您就必须来到这位耶稣这里，接受他作为这包罗万有的灵，也就是活水，这才能够解您的干渴。
神他把这个生命水的江河赐给我们，给我们享受。李弟兄，这个当中啊所经过的一些的过程还真的是不简单呢。
是不简单，神成为人，经过33年半的生活，然后他钉死十字架，经过了复活升天，成了耶稣基督之灵，也就是那灵。他把生命水的河赐给我们，解我们的干渴，做我们的享受。
真是感谢神。你看今天啊，我们真的是随时随地啊都可以来享受这个活水，并且呢这个活水还要从我们里面深处要流出许多的江河来，您说是吧？
是。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真的 愿我们天天都来享受这生命的活水。这个活水要解我们的干渴，做我们的享受，它还要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成为众人的享受。李弟兄，非常谢谢您今天和我们的分享以及交通。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又到了要和您说再会的时候了。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本节目信息部分是根据李长寿弟兄著作的《约翰福音生命读经》所编制，水流执事站制作播出。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email 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 email address 是 lsm-chinese-radio@juno.com lsm-chinese-radio@juno.com 我们的语音信箱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 愿主祝福您，再会。